现场的朋友如果有一些什么想法，也欢迎你们随时加入我们的对话。好，那
喂喂哦，我来了。对，就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像也就资本有办法把这些事件或这些现象系统性的，或者是说，有建设性吗？把它整理成一个文献、文件、一个记忆，或者说一个在线的产出。我的这样讲也很奇怪，就是说这应该是一个草根的事情，可是今天变成说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草根，我们所谓的集体，好像要形成一个有方向性的动能或动量，这件事情本身的难度比单一个操控单一个资本去做达成一件事情的难度还来高的很多。那
比山高，比海深。
对，所以不晓得，就是其实也很觉得很有趣的状况。就是理论上就真有些，也许就是那个大叙事的瓦解吧，就是说以前统御或治理的那种治理一个群体的那种手段逐渐的都失效，但是没有更有效的东西出来，然后就大家就卡在那边，就是所谓的草根和集体就卡在那边，散在那边，像是就是乱度就是持续的增加，像是伤的那种宇宙的那种热极，对，那种感觉。但是也反过来，就是我们看一下现在就是高雄特别自治区，就是那边从那边看的话，其实还是看得到某种大叙事还是可以操作那东西。所以最近我和我朋友就是在讨论说，会不会其实只有利用邪恶的方法，只有超越邪恶，用邪恶的来超越邪恶，你才能达到。
你说的是以毒攻毒吗？
之类的吧，对，也许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吧。
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当老板以后脑袋就怪怪的。对，我还是要重复一句话：不要开店，不要开当老板，会人生会变很不一样。
来参加合作社吧。
哦，对，请大家参加合作社。但合作社就是合作社这形成共识的过程，也是让人觉得说是缺技术。对，在跟
这跟所有的婚姻制度是一样的，合作社。没有，我觉得刚才小白讲的其实挺好的，但是我比较不会用那个主流或者是后现代那种 grand narration 来谈，因为那个人太老了，太 tired。但我要用个更 tired 的方法来讲，意思说
more tired。
所有的文化现象大家都这样，就是我们都会从一个 political struggle， 就是一个政治的斗争，慢慢转向一个political fashion， 就是非政治的流行。以前这个转换速度比较慢，譬如说摇滚。朋克、rap 到电影，就说他一开始作为一个反抗的政治的议题，他不会那么快的就被消融到或被吸收到这个好莱坞工业里头去产生。可是现在整个那个加速主义越来越快，也就是我们的时间感越来越快，我们的伤越来越高。用 Stigler 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伤太高，以至于我们从 political struggle 转到political fashion 的过程越来越短，短到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个东西。我们几乎。很像那个视觉一样，就闪过一眼，所有的政治的斗争都变成非政治的流行文化了，就很快，好像看到又没有看到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基本上是加速主义的问题。
对，
所以当然还是有统治的，统治就是还是那些东西，那些资本的力量。所以它可能不是简单的统独问题，不是简单的左右的问题，而是这个加速主义的速度已经让所有的政治斗争就变成就一个政治的斗争。一个文化政治斗争会变成一个非政治的流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反应。你没有办法反应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受它，然后再生产它。那这个东西又符合所有的后现代的教条一样，你知道，就是你发行一个声音与愤怒联名卡， 然后你去听这样的音乐，你去买有机咖啡豆，去做买单品咖啡豆，买什么手织品等等，就是这种东西会让你觉得你好像做消费的同时进行某一种政治文化斗争一样。然后我们现在所有的论述，所有的商品都在玩这样的游戏。从各位知道吗？生育分联名卡，还是到什么单品咖啡豆，都差不多这个格局。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说，问题不在于说厌世代跟差异旅店的关系，而是以前我们都有一个厌世代，然后觉得他妈的这个老家伙应该把权杖交出来了，所以我们就搞半天以后，就变成有差异旅店，对吧？然后差异旅店呢，后下一面一代就觉得说你们这些老家伙不行了，把权杖交出来，然后就搞。就厌世代跟差异旅店基本上是一个巡回过程，只是他妈现在这个巡回过程越来越短了。哦，他妈的，在广播要去掉他爸的那个他老师的时间越来越短，所以你如果只是想看我们以前，比如说90年代，我们一开始在搞地下电台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1995，我都忘了95年吧，95年，那时候八道新生 TNT， 他们那时候请我们常所一些人去做什么，我还。第一个节目叫什么都市杂货店，就基本上讲什么居住正义啊巴巴那些东西。后来我说讲这些东西太无聊了，然后我就想说我来做个音乐节目，所以我那时候做了一个音乐靠边站的节目。那音乐靠边站我其实不知道讲什么，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从最早从灵魂歌开始讲到黑人，然后讲到60年代摇滚，讲到朋克，讲到80年代的 glam rock 这一系列。那时候我的听众其实都是计程车司机嘛，因为在地下电台。然后呢，我每天都收到非常多。我那个节目一个礼拜一次，然后我是整个八老先生里头那个节目，收视率最第二高的。其他都是政治节目，全部其他都是名嘴，都在骂别人。然后我是收听率最高的，而且我收到非常多计程车司机写信给我，哇操，超感动。他们可以开始听摇滚，开始听，
因为你有解说，
因为我解说了，
帮他们。
我把所有的音乐花了很多力气重新讲那个故事，这样
是
就是。我发现并不是他们听不懂音乐，而是从来没有人这样跟他们谈过音乐。那么我那个信已经累积到非常非常多了。然后呢，后来我就想说我们开始讲电音了。我觉得让计程车师傅在半夜，因为我那深夜节目嘛，在半夜听着电音开车应该是很爽快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就找了 Alan 来帮我，我们就介绍了非常多电音的节目，从最早期的电音一直到现在，到2000年左右高峰的电音。我觉得那是应该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在一个地下的政治的偏绿的广播电台里头放电影，然后我的听众全部都是计程车师傅，所以台湾的 rap 的革命其实从计程车师傅开始的，而不是那些小文青或死文青们。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历史有很多多轨的意义。你当然可以看到后面的林强，或看到其他人在搞，你也可以看到早期的 DJ Alan 跟 Butterfly 那些在搞，你也可以看到 Fish 他们在搞。这只是这个历史多轨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东西它要花很长的时间慢慢慢慢变成是一个大众文化，其实要很长的历程。我说以前的那种历程要历经很久，它才会变成一个普遍文化，可现在几乎没有这种停滞的感觉，出去散播就是传播的速度跟广度远超过我们当时的想象，所以它就变得很快就同质化了。我觉得我们面临可能是这个问题。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也常常会受到很多人的旨意嘛，比如说我都用普通话或他们说的北京话来讲，不用
台语，
然后我就说他妈你听不懂就不要听嘛，我真的这样讲，因为我说这边我们节目可能还有客家人还有原住民，你怎么可能让他们听闽南语，就很不合理嘛，就我会直接跟观众吵架，以至于他们就觉得这种才是真正的对话形式，我没有在娱乐谁或者没有在巴结谁。然后这种地下广播电台，譬如到2000年左右，我们开始用那个，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用什么 ICE server？ 我是做一个广播电台，那个 ICE server， 然后 IMC 开始有自己的 server， 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做，还有一个是在 Mac 上面直接可以做广播的 Netcasting， 我都直接用那个去上课放广播。就是你有很多这种东西，你要去试试看，你充满各种欲望，逃脱那种非常他妈厌烦的世界 ，What a fucking tired world 那种，你就会做各种尝试，你要出去嘛。可是我现在这些东西好像都已经有了，就准备好了，所以你基本上不用花太多力气，是吧？
现在是满街到处都是工具，可是人却空白了，哎，或是就像你为什么？我觉得就有点反过来想，就是新闻的死亡嘛，因为 social media 创造了新闻的死亡，因为满地都是新闻，
是啊，
然后也让所谓的原本的独立媒体这些东西。就是失去了、 失去了战场了。
是啊 ，IMC 最大的失败就是因为 blog 起来了嘛。
是啊，
没有人想要在一个平台上大家写东西，大家都想要当自己的 A list， 自己的 star。然后刚刚小白问的问题是非常好，就是我其实不是要掀起战场，只是我觉得大家对高雄的认识都太低了。就我的意思说，我看到另外一种人的批评是，因为他找了白冰冰，找一些老一辈人去当高雄的代言人，然后我脸书上说年轻的朋友都发疯了，觉得哇操。怎么那么没有美学，哇他怎么那么恶心，可是难道老的世代的美学不是美学吗？
对啊，他们
而且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白冰冰在中国赚的钱绝对比五月天少很多。
嗯，
那你为什么同意五月天当高雄市的代言人而不同意白冰冰呢？我的意思说那老世代的人在哪里，老世代就是被我们干掉那个时代嘛。所以这种美学批评我觉得其实很弱智的某种程度来说。那可是你要怎么看待这个复杂现象，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重新好好的分析或想象，不是那么简单的把它变成是
就是
统派跟独派的问题了。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时候的批评其实是跟我们所抗拒的上一代的载制方式是一样的。
是的，
因为我就是看你不爽，所以我努力的想要找一个梗来去说你有多烂，那就是先有靶再射箭嘛。好，如果接着黄老师刚刚在谈说就是对高雄的代言人的这个想象的贫乏，其实不在于老或年轻，而在于说对这一些历史文化形式的使用方式跟他传递的讯息是多么的陈旧有关。那意思是说同样是这其实我觉得是最妙的文化政治的差异，就同样在运用怀旧的元素，很可能最后放进来的成分，然后所想要引导出来的政治结果、政治效果，其实是相距可能十万八千里。那这一些某些过去被我们选择，然后被当作是进步的，然后某些过去被选择当作是成就的。那我觉得在一个只是做表面的批判的一个时代，其实很可能这些批判反而会沦为是商品化的一个结果。好，那如果衔接到This is America 一开始这个段落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文章评论，我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跟大家做衔接。哦，就是说那时候在这个 This is America 的一些评论文章当中啊，我读到最感人的一个段落是纽约客杂志的 Doreen San Felix 的一个文章。那他的文章名称叫 The Carnage and the Chaos of Childish Zambino's This is America。 他里面有一句话，我把它 quote 来跟各位听众分享。他说就是这部影片 MV，在 Twitter 上非常的被所有人的分析，就好像是当年的埃及的罗塞纳石碑一样的价值。那大家都知道里面把枪拿出来的那个 gun violence，对枪的暴力啊等等这些现象的一个批判，可是真正痛苦的部分是我引述底下是引述文章的内容，他说一大堆黑人恨他，为什么恨他？恨 Glover，Glover 强迫我们重新经历这些公共的创伤，同时几乎不给我们一秒钟喘息，就强迫我们继续跳舞。那这种深刻的批判，我们怎么在今天的这个社会要怎么样才能够想象？其实我自己一开始也并没有能够理解到这个层次的一个深度。那可是当我反复的重新看，而且去体会这个 这个影片跟他的紫色的那些内容之后，我发觉其实我们的这个时代虽然是最丰富的一个时代，我们拥有最多的资源，拥有最多的科技形式帮助我们互相的沟通，可是我们 却面对的可能是最严酷的一个心理创伤。这个创伤是我们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办法互相沟通，或是我们必须得透过这些科技化的中介形式来去只能够传达赞，只能够传达一些很被缩减的一些形式。那刚刚这个 New Yorker Magazine、这篇文章所描述的，其实跟二次大战那时候纳粹的大屠杀在对犹太人的所创造的集体心创trauma 的这种状况基本上是接近的。那也就是说黑人在黑人社会里面所面对的这种多重的娱乐化多重的肤浅化，甚至是罪犯化的这一些的整体的情境，然后透过一个既娱乐又深刻批判的这个形式来去被这个创作者创造出一个炸弹去扔向当代资讯社会。那为什么我会刚刚挑群星会跟葛兰台湾小调或这些东西，其实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整个社会当一个极端的保守的一个文化形式席卷大家的生活，而且创造出一个类似造神的情境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深刻了解就是这一些看似跟政治没有直接关联的媒体现象其实背后的深刻意涵，其实才有机会我们创造出一些突破的一个形态。